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，文明笃行者是清疏一对，知者耳闻则思慕愿见，识者是目击则奉事不为也。这个这一句啊，是解释书里面的文明庆德乐之笃行敬奉乐师，是解释这一句的。意思是这是说明世尊呢这些常随弟子，用现代的话来说呢，就是知名度都非常的高啊，在当时是国内国外都知道这些人物啊。那么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特殊的专长啊，特殊的专长啊。那么在以后经典里面呢，啊，这个集结的人都用他们来啊代表这个佛法啊。文明啊是听说这个人，笃行呢是曾经见过这个人啊，曾经见过。所以这个里面呢，文明是疏，见面呢当然是亲啊，像亲疏一对。那么再说知识啊，知啊是文明的意思，是耳闻则思慕愿见，愿见呢不一定见到啊，不一定见到，识啊那就是已经见到了啊，已经见到了啊。那么这是简单的解释什么叫知识啊，是见行见心者，那么这是浅深一对啊，知者在面对光仪，识者在神交异地，那么这个里面有浅深一对啊，就是我们跟一个人曾经见过面，这个见过面是认识，可是没有深交啊，跟他没有啊并不常往来啊，如果只有深交常往来，那这个认识就比较深啊，所以认识里头也有浅深差别不同啊，这就是说这个意思。那么底下呢，大师引用了一个公案，这个公案是出在佛经里面的，如二僧见佛，其一道往，佛以往者为先见故，即见心之谓也。这个故事是说有两个出家人啊，想去见佛， 那么距离呀、啊、相当的遥远啊，在那个时候又没有啊好的交通工具啊，所以都是徒步去的。那么经过旷野找不到水啊，找不这个在那个时候啊是缺乏这个水源。那么好不容易啊见到这个水，但是这个水里面有虫啊，就是水啊，水里头有虫。那么吃这个水呢，那当然就杀生了啊。所以其中有一个出家人呢，他持戒很严呢，他就不敢吃啊，不敢吃以后就渴死了啊，当然他就没见到佛了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他渴得无可奈何，他就水就喝了啊，喝了之后啊，以后见到佛了啊，见到佛，佛就问他你从哪里来，他说我们两个人，他两个结伴来见佛的，说一个人呢在中途因为不敢呢饮这个有虫的水渴死了，佛就告诉他，他那渴死的人呢，他老早就见到我了啊，他说你来得太晚了啊，说明呢那个见佛是心境啊，心境。那么这个见佛呢是行境啊，身见呢不是心见啊，所以这个里头有浅深的差别啊。说佛以往者为心见故啊，即见心之为也啊。知即识者，这个知识啊也可以合起来用啊。说又言相知相识啊，那么一直到这个地方。都是解释啊，知识。德高望重，名满天下，人人知之，人人识之，故曰众所知识也。这一说，于众中，于众之中啊。思维多知多识，人天眼魔云众导也，这又是一个讲法啊。所以这个解释这个知识啊，它里头一共有三层的意思啊。那么以这一层呢为最深啊，最深。这是说在大众中，这个大众啊，就是佛的常随大众，这1255人当中，他们几个是非常杰出的人才，啊，所以没有人不知道，没有人不认识的，啊，这个称之为众所知识，啊，所以是人天眼目啊。可以啊，代表佛领导大众的啊，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佛的学生里面呢，杰出的学生啊，可以代佛说法的。说今人趁善之时啊，一举而已啊，这是引申的意思。我们常常称人为啊善知识啊，这个善知识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呢是对我而言，以我所知识有善有恶，今是善知之识故。那么这个意思前啊，凡是对于一般不作恶的人啊，都可以称他为善知识。我们同修彼此见面呢，都可以称为善知识啊。 那么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深了。啊，说二者虽然有了然之知，着然之实，人所不及，是善是知识之善故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深了。啊，是对那些有修、有学、有正之人。啊，有正之人称他们为善知识啊。那么就像此地这个两千啊，这个一千二百五十人啊，他们是真正的有修有正的善知识。第一下一段说，称理呀，这自性无漏是罗汉矣。自性无迷是知识矣。这个是从心性上来说啊，就是称性而谈了。什么叫做漏呢？啊，这个漏啊是个比喻。像我们这个茶杯，茶杯如果有漏了，它的作用啊就失掉了啊。那么我们盛的茶水呢就漏失了。我用这个做比喻，比喻我们的发心。如果我们发心也要有漏啊，那发心里面的般若智慧功德不都漏掉了吗？啊，比如这个意思啊。那么我们看到一个器皿，它有漏啊，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啊，它破损了啊。那么我们发心什么地方破损了呢？说的叫发心并没有破损啊，发心上面呢，如果起了烦恼执着啊，我们发心的功德就透不出来了啊。所以这个漏啊，就是烦恼执着的代名词啊。无漏啊，就是没有烦恼，没有执着啊，没有执着。你看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，我执破了，是的，没有执着，没有烦恼了，这就称之为阿罗汉啊。这是种小乘。如果大乘来说呢，见思尘沙烦恼啊都没有了啊，我执法执啊都断尽了啊。这是大乘阿罗汉啊。大乘阿罗汉通常我们讲啊，十地菩萨、化云地的菩萨啊，称为大阿罗汉。自性无迷呀，是知识矣。迷通常呢讲有两种，一种就是根本无明，一种啊是知末无明啊。这两种，根本无明啊要到等觉菩萨才能破，这个知末无明呢，阿罗汉呢就破了。我们常常看到佛经上说，四谛十二因缘啊，十二因缘第一个就是无明，无明缘行啊，行缘识啊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如。十二应缘，那么那个第一个是无明，那个无明啊是知末无明 无明破了，就真阿罗汉辟支佛果了啊。所以阿罗汉跟辟支佛了所断的是知末无明，不是根本无明啊。这是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的啊。根本无明破了呢，那就成佛了啊。所以等觉菩萨还有一分生相无明啊。那么就是自性无迷啊，就是无明破了。那么这个底下呢有详细的解释啊。性缘本寂，则诸漏全空；心体本明，则群妄安在啊。心缘是我们的真心啊，心是真心。为什么叫它做缘呢？缘是源头啊，是起源。十八界一真庄严，都是我们真心变现之物啊。所以心为万法的根源啊，这称之为心源啊。本寂本来是寂灭相啊，清净寂灭啊。正像经上所说的，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啊，这是一切法的真相。所以像般若经上常讲的诸法实相啊，一切法的真实相啊，确确实实是清净寂灭啊。那么现在这个一切法呢，是不是清净寂灭呢？还是清净寂灭，这个是真的，决定不是假的啊。可是我们见不到这个境界，人王经上将菩萨的修行分为五个阶段，最高的那个阶段叫寂灭忍啊，最高的这个阶段。寂灭人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了，证得了诸法寂灭相，他看到了，他看到一切法了，确确实实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啊，不垢不净，他看出来了啊。这一个见解呢，跟诸佛就没有两样啊。所以寂灭有三品啊，下品的寂灭人就刚刚证得这个寂灭的境界啊，是生灭灭已啊，寂灭现前。到这个境界的时候，是发云地的菩萨。中品的寂灭人呢，是等觉菩萨；上品啊，就是如来。啊，这个在修行上最高的境界，比这个境界低层的呢，就是无生法忍。那我们常常的回向句子里面讲啊，花开见佛无生，哈哈，无生法忍啊，比寂灭人呢要差一级。啊，那是 也是大菩萨们所证得的，啊，明心见性呢，才能够见到无生法忍，啊，就是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，啊，但是还没有到极灭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见不到这个境界呢？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因为凡夫啊，他有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，诸法寂灭相实在就是在眼前。佛决定不是说离开我们眼前一切无相，啊，他证得一个特殊的境界没有？啊，万象在我们面前呐，我们为什么看到一切相在动呢？是我们心在动。啊，所以你即使心要不动了，你看到外面境界相也不动了啊，你就能够看到真相啊。正因为我们心在动，念念都在生灭，我们用的是生灭心，一个念头生，一个念头灭啊。我在经上讲，一弹指有60刹那，一刹那有900生灭，我们今天用的是生灭心。用生灭心呢，看这个外面境界相呢，这一切万象啊，都是生灭相。说实在话，不是境界有生灭了，是我们心有生灭，所以看到外面境界就生灭。啊，因为我们有执着啊，所以境界，这个一切境界里面就有差别，就不平等。啊，这一切的弊病呢，都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生出来的。啊，所以成佛成菩萨啊，佛菩萨与我们到底哪个地方不同呢？就是用心不同啊，佛菩萨用清净心，用平等心，所以看到一切法都是清净平等的啊。我们今天看一些法，用分别心、执着心、妄想心、高下心啊，所以在一切法里自生麻烦呐、啊，这个麻烦是在讲一切法里头没有啊，通通是自己心里有啊，自己在生活当中以为有，错就错在这个地方啊。于是起惑造业受报啊，制造生死轮回。这个根源是从这里来的，我们一定要晓得啊。那么佛给我说出事实的真相，就是心源本寂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一切法呢，无有一法不是清净寂灭相。《法华经》上说的啊，所以叫本寂。啊，那么我们的学佛就是恢复我们本寂，恢复我们的本明。啊，本寂就是大涅槃，本明就是大般若。啊，所以是诸漏全空。烦恼在本性里面没有烦恼， 你找烦恼找不到的，啊，觅烦恼了不可得了，啊，所以，我们如果心里烦的时候，啊，那个会修行的人啊，他静静的坐下，啊，比如说我们这个贪心起来了，啊，坐下的时候，回过头了就找。贪心在哪里？你这一找啊，贪心就没有了，找不到了。这觅贪心了不可得。如果你遇到不高兴的事，你生气了，你也静下来找。啊，那嗔恚心在哪里？你就找。啊，像那个《楞严经》里面。那嗔恚呀，是在内还是在外，还是在中间？你去找去，你也找不到。啊，正如同啊，禅宗二祖慧可，他就是心不安嘛。修行时就是心不安嘛。啊，遇到大摩祖师，向大摩祖师请教，大摩根本不理他。啊，他看到大摩不理，啊，大概是以为自己心不诚了，啊，就下个决心，啊，把自己的手臂呀砍断，拿这个就供养他。你想来看，啊，舍身供养啊，啊，砍掉一个手臂呀，拿这个就供养大摩祖师。他是冬天。外面下很深的雪，跪在雪地上，啊，把这个胳膊的时候拿去供养大摩祖师。大摩祖师一看这个样子，你何苦来呢？你到底为什么？说我心不安，啊，求大师给我安心。大摩祖师说：“你把心拿来，拿来，拿来，我替你安。”这一问呢，他就回头找了。找到最后，他告诉大摩祖师：“我觅心了不可得，我找心找不到。”大摩祖师告诉他了：“我替你安心静吧，我替你安好了。你晓得心不可得，还有什么安与不安呢？这问题马上解决了，这一句话把他点破了，他开悟。”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烦恼性空啊！你不怕，不要怕烦恼多，啊，不要怕业障重，业障也是性空，也是没有，啊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你有执着就有，你就有烦恼，你就有业障；你即使没有执着，你的烦恼业障就没有了。啊，有我执，当然有罪业了。啊，当然有果报啊，当然有轮回啊。我执没有了，你想想看，纵然有业障，谁去受呢？没有人受嘛，没有我嘛。啊，这个果报啊，只有有我的人他才受啊，无我的人。他不受了，他没有我了，谁去受他？没得受了啊！所以诸位要晓得，有我执就有业报啊，我执破了就没有啊。所以阿罗汉呢，了生死出三界啊。为什么说他了生死出三界呢？我执没有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的修行说穿了就是破二执啊，破我执、破法执，就是破二执啊。 我知破了，正小乘阿罗汉；法知破了，正大乘阿罗汉。啊，就成佛了。啊，在纲领上说法了，真是一句话就道破啊！佛家修的是什么？啊，这个原理原则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抓到。啊，否则的话呢，不管怎么样修，是增长物质，这个就错了。啊，我们无世界以来的修行，为什么没有能修成功？我们修行决定不是这一生一世啊。无量界以来，生生世世修行的，不止一个阿僧祇劫，不止三个阿僧祇劫，无量个三大阿僧祇劫，我们今天还是这个样子，要觉悟了。啊，就是有我执，谁修行呢？我修行，我修的比你好啊。我比你有功啊，处处都有问我，那个糟糕不糟糕呢？哎呀，你一天拜三百拜，我一天拜三千拜啊，我比你强得多啊！啊，不修好像我执还少轻一点，越修我执越重。修什么呢？修我执，修法执，唯恐我执法执还不够多啊，天天在增加了，这个东西麻烦大了。佛门常讲看破放下了，看破什么？看破我执，放下我执，看破法执，放下法执，你这个才有指望啊！啊，我们天天都在念佛、拜佛啊，在那诵经，好像是那么回事情一样。结果仔细去研究研究呢，与修行毫不相干啊！就是我执法执并没有淡薄一点点，还是那么执着啊！这就是我们自己啊，修行一辈子，修行生生世世都没能入得了门啊！原因就在此地。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就晓得破我执要紧啊，非常非常重要。从哪里下手呢？先从我所下手啊，先把我所放下，比较容易啊。我所有的啊，所以叫身外之物嘛。先把身外之物能看破，能放下，啊，能够淡一点。啊，这就讲的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呢，是我们所享受的。啊，先学，学什么？我自己有多余的，我能够把它放下。啊，我穿得饱，啊，这个吃得饱，穿得暖，啊，我有一栋房子了，可以遮蔽风雨了。再有多的，都得把它卸掉，放下。我所有的，从我所放下。那么再进一步呢，我也能放下了。啊，你看《华严经》在第六回向章里面，啊，有第六回向章啊，我们过去讲了一年呢，啊，讲那一章啊，讲一年呢，啊，那一章里面 举很详细的例子，完全讲布施，讲放下，啊，讲七八十种，啊，从身外之物，啊，到这个头目脑髓，啊，从外财到内财，没有一样不能施，没有一样啊不看破。那就是破我执，破法执啊！啊，显示出啊性缘本极呀、啊，心体本明啊，大光明大圆满，显示出这个。处处都有个我，你这个迷呀、啊，永远打不破。不管你怎么修，啊，一天十万声佛号，一天磕十万个大头，你所修的人天福报而已，有漏的福报，你出不了三界。你也不能往生啊！啊，不要以为的时候，哦，我这么用功，我将来一定往生，靠不住啊！啊，往生虽然讲待业往生，一品货也没有断，这个话是说的没错。你要把净土三经仔细去研究研究。你才晓得你这个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，啊，如果是往生是那么简单的，我们过去生中也念阿弥陀佛早往生了，怎么还到此地来坐在这个讲堂呢？早就往生了啊！为什么往生不了？展开经典一看，我们的心行跟经上讲通通违背了啊，所以啊念佛也不能往生啊，正如古大德师所说的，喊破喉咙也枉然，不能往生啊。这个不能往生的原因，就是我们性愿行这三个条件上通通犯了过失。啊，性里面是性自性他，性因性果，性事性理，我们这上全都犯了过失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没有信心的，信心没建立的。信心真的建立，你处事待人接物态度就变了啊！你发的愿，你这个愿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哎呦，我念念想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为什么呢？如果真的发愿往生，你那个态度啊，决定是像六祖所说的，不见他人过了。为什么呢？自己管自己都来不及了，啊，他眼睛看不到别人，哎，还看到这个过失，那个过失，不是别人过失，是自己的过失啊，是自己的分别执着啊，自己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哪里会有过失呢？这就过失在哪呢？过失在自己，自己的分别执着是过失，别人没过失。啊，六祖所说的，啊，若真修道人呢，不见他人过啊，啊，他非我不非呀，我非自相左啊，啊，左是往下堕落啊。 自己堕落，自己造罪业，自己堕落。啊，一个这个真修道人呢，他心地清净，啊，他没有是非。这样啊，才能够念到功夫成片，才能够念到一心不乱。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对一切事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起心、不动念，这人决定往生，决定往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世间人一切是非善恶。与我不相干嘛，我管这些事情干什么？我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干什么？没有必要啊，放在自己心上是大障碍的。啊，所以真正修道人呢，他能不管的他尽量不管。啊，非管不得已，非管不可的，事上管，心上不管。你高明在这里，啊，职责之所在啊，那不能不管。啊，虽然管的是心地清净，决定没有染污。这是修道人的。啊，事上管的心也被境界转了，这个就不行了。啊，事上管了，心决定不被境界转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心缘本极。啊，心体本明。啊，它才有智慧啊，关照的作用。法华为是真阿罗汉。啊，法华经上讲啊，真阿罗汉是谁呢？每个人都是的，哪个人不是？华严经上、圆觉经上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这个本来成佛是从什么个地方看的呢？从心缘上看的，从心体上看的，大家都一样。啊，众生与佛没有差别。啊，差别的只是众生迷了自己的心缘，迷了自己的心体。啊，虽迷，并没有失掉啊。你觉悟它起作用，它的作用广大无边，迷惑颠倒它还是起作用，还是广大无边。啊，可以说起的作用，那个起的相用啊，是无二无别，但是感受不一样。啊，迷的人啊，他看这个世界是十法界，十六道、十三途，啊，他的感触是这个。悟的人呢，看这个十法界是一真法界。啊，为什么一真呢？因为十法界同一个心源，就这个心源变出来的嘛，同一个心源嘛，同一个本体嘛。啊，哪有不真呢？样样都真。所以这个叫什么？见性不着相啊！啊，比如说，我们用黄金，啊，这个金呢是就是心缘啊本体嘛。我们拿黄金啊做一个佛像，做一个菩萨像，啊，做一个圆觉像，做一个声闻像，啊，做一个天人像，做个人像， 一直做到地狱相啊，出生地狱。那么我们的分量都一样多，称起来一样重，摆到此地，这不是十法界吗？凡夫迷的人着相，哦，那是佛，赶紧啊，趴在地上磕三个头，哦，那个是恶鬼地畜生，还要好好的骂几句。那这么他着了相嘛？啊，那个明白的人的时候呢，这十个什么呢？价值相等，无二无别。啊，通通是黄金，没有两样。啊，从艺术观点来看的时候呢，每一个这个像的时候做的都做得惟妙惟肖的。啊，它的价值是相等的，平等的。不迷的人啊，看起来像是平等的；迷了的人啊，看这个像是不平等的。啊，所以平等的呢，一真的。一真的，并不是说一真法界里头没有恶鬼地狱畜生的，没有，一真法界有啊，一真法界跟十法界没有两样的，啊，就是一个觉悟了看的时候就一真，不同的境界了，啊，就有高下，就有苦乐，啊，如果在一真法界的，他心是清净的、平等的，他没有苦乐。在天上他没有乐受，啊，在这个地狱里头他没有苦受，啊，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他通通都没有。那为什么呢？这个身体心缘里头没有这些东西，所以他不受吧，啊，反而